各位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我收到许丽杰姐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转换我讲道的题目，我一直在挣扎，我一直在祷告。后来神就告诉我说，林杰已经安息在我的怀中，你所要讲的信息是要造就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要让他们知道说在这个世上我们当怎么活。所以我知道说我不需要改变我的信息。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三到第十七节，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上一次我们看见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彼得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只是客旅，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是很短暂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对待政府？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怎么样看待仆人啊、我们的下属等等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两个身份，有两个身份。在地上我们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者是公民。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说，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也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是天国的公民。那么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彼得就教导我们了、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的品行应当要端正。按照第十三节，使徒彼得就说到另一个层面了，就是我们作为地上的天国公民，我们如何自处，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看待这些掌权的人。我们是属神的，神的话语给我们许多处事为人的原则，而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背景，因为我们个人的文化的背景的缘故，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世俗观，我们也有自己政治观等等。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政治观也是跟圣经有冲突的，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诠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是跟圣经也是违背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待我们的世界观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神的原则来看待在世上掌权的这一些的人呢？许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法律，甚至是现在他们在争执的一些道德伦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自处？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应该怎么样看这一些的道德伦理上的一些的争执的问题？难道我们是用暴力吗？难道我们是用一些不符合圣经的行为吗？在大概一个多月前，我们知道有一位不单只是支持堕胎的一个医生，他也跟许多的妇女就是做这个堕胎的，就在那个礼拜天的时候被人用枪打死了。这是我们的反应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吗？难道如果你看到一个同性恋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开枪把他杀死呢？彼得前书就给我们一些的原则。这些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就使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们很难接受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开声来念：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要敬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圣经告诉我们说，身为地上的公民，天国的子民，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学习的原则是顺服。请大家注意这个顺服这个字，彼得是以命令的语气要我们顺服。彼得在这里他的语气用的是非常的重的。这个顺服呢，其实在中文在英文呢是没有办法把它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的。因为这个顺服这个字是用两个东西两个字来并起来的。什么两个字呢？第一个词呢就是在下，在下的意思。另外一个字呢就是说摆在下面，这两个意思所组成的。这个在下摆在下面，就让我们知道说顺服是自愿的，是情心甘情愿的，将自己摆在下面的地位。如果对方在我们的上面，我们在下，我们便要接受对方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样就是顺服。而且圣经说到这个顺服是甘心乐意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彼得就教导我们三个顺服的观念。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顺服的观念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来看一看顺服的范围有多广。第十三节说我们要顺服三方面，第一是人的一切的制度，第二是至尊的君王，第三是赏善罚恶的官员。圣经所说顺服的范围是包括人的制度。我们要留意到这里所说的是一切人的制度。这一切包括了什么呢？这一切呢就包括了法律，包括了政策，包括了做法等等。从除此以外，圣经叫我们顺服在上的君王，那么最高的统治者，或者是这些的最高的首长。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许多的国家已经没有君王了，那么在这里呢，这些的君王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些最高的统治者啊，或者是总统，或者是总理，或者是主席等等这一些的位置的人。那么圣灵又叫借着彼得叫我们顺服这一些君王所派的赏善罚恶的官员。这些官员是谁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前线的执法者，就好像海关啊，警察啦、军人啦、等等。因为他们是最高统治者所派的、所委派的、所授权的，所以呢我们要顺服这些的人。这些的官员是执行维持制度的人，并且因为他们是赏善罚恶的。也许你会问说，我们真的要顺服所有制度以及政策吗？如果那些的政策或者是做法跟圣经有抵触的话，或者是鼓励人犯罪得罪神的话，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反应呢？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原则。当彼得正在传主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再来这个真理的时候，很多的人因此信了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时候，犹太的领袖们就非常的紧张，祭司长们非常的严厉来警告彼得跟主的门徒们说，你们不可以传这个道，你们千万不要再继续传这个道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彼得还有众使徒们就这样回答这些的领袖跟大祭司们。彼得他们这样回答，他说顺从神过于顺服人是应当的。换句话说， 如果政策或者是做法是违背真理，那我们应当要持守真理。如果别人不许我们信靠上帝，如果别人不许我们敬拜上帝，如果别人限制我们不能够传上帝的救恩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要相信他，我们还是要得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引用这一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要先肯定一下那一件事情是否真的是违背了真理或者是上帝的心意。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叫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一个制度的时候，我们觉得某一个制度不公平，认为说某一个制度就限制了我们的利益或者是剥夺了我们的利益，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再留意一下彼得写彼得前书的历史的背景。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彼得并不是在国泰民安的情况之下写这一段的话。我们知道彼得是在圣徒们受逼迫的时候写出这样的话，就是彼得是在尼律王皇帝的政治的底下来写这一段话的。我们知道说尼律王他为了要达到他的欲望，要在罗马城盖许多好的建筑物，新的建筑物，所以呢就叫人家把旧的建筑物给烧掉，哪里知道一烧就整个罗马城被毁掉了，而且整个罗马城毁掉的时候也影响了罗马人的文化，罗马人所拜的那一些的偶像等等等等。所以呢尼律王他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王位，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基督徒，跟告诉这一些的罗马居民说是基督徒搞的，是基督徒们要背叛我，所以呢他们就把罗马城烧掉了。因此基督徒就陷在这一种的困难的当中，就陷在这个逼迫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彼得他写这一些话的时候，吩咐我们要顺服这一些掌权的人，这些最高的统治者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当中所写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说当时的情况，许多的小孩妇女奴隶的制度等等啊，小孩妇女受到虐待等等，所以这种社会的情况之下，保罗说你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君王和君王所派的官员。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呢？为什么我们要顺服这些的君王或者是君王所派的官员呢？顺服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顺服并不是我们完全的同意他们所做的，我们顺服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被逼的要顺服，我们顺服并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顺服，我们顺服也不等于说我们完全认同他们的政策是对的。那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呢？请大家看第十三节，他说到你们为主的缘故，你们为主的缘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出于主，顺服主耶稣的缘故，爱主耶稣的缘故，而选择去顺服这一些领袖们。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人，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不信主的人有所不同。我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看。我们知道今天礼拜天，许多的人都喜欢睡得晚晚的才起来。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都想礼拜天的时候呢，就是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督徒，我们因为爱主，我们顺服主的缘故而来到教会来敬拜这位又活又真的上帝。还有许多的人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游山玩水，可是基督徒们却用他们空闲的时间去做短宣的工作，去服侍那些贫困的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也有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精神心思恩赐才干金钱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教会里面建造弟兄姐妹。当许多的人在家里面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当许多的人在家里面看 DVD 的时候，看小耳朵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要来教会开会聚会， 有时候最长的会议呢要达到凌晨几点钟啊都有啊才结束的，跟着第二天还要上班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些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不做别的呢？乃是因为主的缘故，乃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顺服，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意。在罗马书的第13章第一到第二节也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政府。他说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换句话说，所有人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一些的权柄。虽然这一些的权柄不完全，虽然这些的权柄有软弱，虽然这些的权柄有失败的，但是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都当要顺服。所以我们看见说，罗马书也很严厉的，保罗说到，如果我们抗拒这些掌权的，就是等于反对神所设立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抗拒这些的权利，那么我们也是冒犯了神。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也说到，他说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做各种善功。保罗提醒他的同工提多要教导人服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原来天父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学习顺服，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我们的善行来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要我们借着我们的善行来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这里的善行并不单单指一些情况之下，在一些普通的情况之下要做得好，而是我们要尽我们公民的身份，特别是关乎我们要守法要顺服。在彼得的时代，有很多糊涂无知的人在攻击基督徒，这些的糊涂无知人不单只是那一些没有知识不懂的人，更是针对那一些他们针对敌对基督徒敌对我们信仰抗拒上帝的人，叫做糊涂无知人。这些的糊涂无知人怎么样抗拒上帝呢？怎么样抗拒基督徒呢？有几方面。这些的糊涂无知人，他们支持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人主义，相信说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其中一个分支，因着他们反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反基督徒。所以无论你是否是犹太人，只要你是跟随耶稣的人，都被他们攻击。他们控诉基督徒是煽动叛乱的人，他们认为说基督徒就是把我们这个漂亮的这个丰富荣华的这个罗马城把它烧毁掉。所以这些糊涂无知的人认为说基督徒是跟犹太人合伙来反叛罗马政府的。第二方面，糊涂无知的人也是控诉基督徒是无神论者。诶，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人拜许多的偶像，甚至他们也拜他们的皇帝，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皇帝是天子的化身。但是呢，他们基督徒们，我们不拜皇帝，我们不要去敬拜他。所以呢，这些的糊涂无知人就一口的咬定说，你看这些基督徒是无神论的，他们不拜这一位我们又活的又真的所谓又活又真的真神啊，他们的皇帝。可是我们知道这并不对，糊涂无知的人他们是控诉基督徒是吃肉喝人血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守圣餐，糊涂无知人认为说，你看这些基督徒就是喝人的血吃人的肉了，所以呢，认为说我们这些人是落后的，我们这些人是无知的。可是他们却是圣经说是糊涂无知的人。第四方面，他们认为说我们基督徒在关系上搞乱伦，怎么讲呢？诶，不是吗？因为弟兄姐妹嘛，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哎呦，你们弟兄姐妹，那么你就是乱伦啊，或者是说破坏贸易的制度啊， 啊，鼓励奴隶造反，破坏奴隶的制度，对罗马政府不忠啊，特别是对罗马皇帝不忠，糊涂无知的人，对基督徒做出许多许多的控诉，但是全部都不成立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来堵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呢？是不是要反驳他们呢？是不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不是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请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善行是什么东西？善行是说我们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要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这叫做善行。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去告诉别人，天父是可信的，天父赐给我们信靠他的恩典。那么基督徒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可是如果我们怎么样来印证我们口所传的呢？就是要顺服。顺服就是善行的一种的表彰。那我们还有什么善行可以做的呢？我们也要围着国家祈求平安。虽然在混乱的当中，虽然在这种政策对我们不利的当中，我们还是要围着我们的国家来求平安，不是吗？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四到第七节里面，我们看见说，当时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所灭，国破家亡，人民被掳到巴比伦，上帝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向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些犹太人宣讲了这样的信息。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就是耶和华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这样说，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要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你们要娶妻生养儿女，要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把你们的女儿出嫁，好让他们也生养儿女，你们要在那里增多，不可减少。请大家注意看第七节，我把你们掳到那城，你们要为他求平安，为他向耶和华祈祷，因为他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花多少时间为我们所住的国家来祷告？我们花多少的时间为美国来祷告？我们花多少的时间为台湾来祷告？为中国大陆、为香港、为东南亚国家来祷告？我们要效法耶利米所吩咐的，我们要围着这一些的城市求平安。平安临到社群乃是上帝的旨意。平安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治安，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到说心灵的平安。上帝要我们把平安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上帝所赐的真平安。另外，上帝的心意也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不是吗？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就这样说，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主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一些糊涂无知人的逼迫呢？第二十二节就说了，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公义的审判者。我们发现主耶稣在整个被捕、受审判、受虐待、被钉十字架的情形，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冤枉的。连彼得啊，不是彼得，连比拉多他都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状，祭司长们也找不出有什么罪状。但是主耶稣怎么样面对比拉多呢？主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些的祭司长们呢？ 他只把自己交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请看，那公义的审判者是谁啊？这个公义的审判者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主耶稣没有把自己交给祭司长，他也没有把自己交给比拉多，或者是兵丁，或者是任何的人，他只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公义的上帝。这是主耶稣顺服的表现，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即使有人来到克西马尼园要抓耶稣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彼得他要拔刀相助，刮了人的耳朵，但是耶稣说不要这样做，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耶稣顺服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那些人做得到，而是因为上帝的心意要我们顺服。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主权，他在带领以及掌管他自己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有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不同意领袖不同意权柄的情况之下，在这些不完美的制度之下，让我们学习顺服，因为这是出于为主的缘故。第三方面也是最后一点，顺服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应该持着哪一种的态度来顺服呢？让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他说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换句话说，我们要小心来运用自由。第一方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自由的人，上帝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了。曾经有人这样说，哦，我是属上帝的，并不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不是吗？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只是在世上寄居的，我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暂时住的，啊，我是神尊贵的儿女，所以呢，我不需要缴税，所以呢，我开车可以超速，我不需要按照世上的法律，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啊，这个弟兄啊，已经30年没有付税了，啊，没有缴税了，他说我不用付，我不用，这个我有自由。是不是这样的自由呢？彼得所说的自由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自由人不是什么。彼得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说政治上的自由，当时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认为说上帝要释放他们，在政治上也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权势，因此他们就组织一些的势力要跟罗马政府对抗。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受，但这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自由。第二方面，彼得所说的自由也不是一种修道或者是解脱。有人认为说肉体是不好的，享乐是不好的，痛苦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就追求一种脱离痛苦和享乐，希望说在这种痛苦跟享乐当中脱离出来得自由，但是这也不是圣经所说的自由。那么自由的人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圣经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指我们自我放纵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的，而是从罪恶当中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并不活在罪中的，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了。换句话说，我们不被这些罪而捆绑着，我们可以从这些的罪当中脱离出来，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标准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这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是何等的自由。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神要你得到自由，神要你不在这种 罪的里面捆绑，不在罪的里面打滚，神要把你从罪中脱离出来，就好像在走出监狱一样，不再被关了，而是得到自由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彼得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是自由的，从罪的辖制当中得到释放的。魔鬼还有我们的私欲会引诱我们，试探我们，但是感谢天父，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圣灵也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这是我们的自由。所以让我们彼此的提醒，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滥用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在彼得时代的教会里面，的确有人滥用了这样的自由，所以彼得就继续在16节说，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这个掩饰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 面罩或者是这个斗篷，把东西盖起来，把自己的脸盖起来，这样的意思。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用，说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许多许多的借口来遮盖罪，不要说造反有理，不要说我们要反抗政权，我们要推翻政权，我们要进行什么政治上的改革等等，不是这样的。其实弟兄姐妹，在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不完全同意政府所有的政策，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某一个政策是不好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有某个群体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利益，也许我们也很想改变社会，很想改变政府，希望政府的政策法律能够保护我们，这些的想法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好，具体来说，我们要先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先祷告，围着国家，围着领袖，围着那一些政治家来祷告。第二，在神的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我们身为公民有没有尽上我们公民的责任。第三，可以用请愿书 petition， 或者是跟国会议员或者是众议员约谈，把你心里面的看法跟他们分享。还有呢，第四，如果你有投票的权利，你有机会以投票来表决的话，你可以投票来表示你认为合理的提案。如果沟不通怎么办？沟不通，政府还是不采取我们的意见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开始用暴力，用绝食来反对呢？还是我们要以祷告交托给那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的手中，并且顺服上帝有他自己的做法。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好的，我们的政府也不是完美的，其实圣经时代的情况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掌权者是腐败的，是贪污的，有很多的掌权者是不理想的。就好像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八到第九节，以赛亚记载这样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是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都敌对耶和华，惹怒了他那充满荣光的眼目，他们面上的表情指证他们的不对，他们像索多玛一般宣扬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可是天父有他自己的处理的方法，怎么处理呢？请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在这里说，看哪，万军之耶和华快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所依靠和所依赖的，就是众人所依赖的粮，众人所依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天父在掌权，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施行审判，而我们不要滥用 在主里面的自由，以犯罪的方式来对付那些不合理、不合我们心意的政府。圣经要教导我们顺服，在这些不完美的政权之下，我们要学习顺服。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他说，与罪相对的就是顺服，与罪相对的就是顺服。所以除了我们要小心的运用在主里面的自由之外，圣经也吩咐我们要像神的仆人，要像神的仆人，像上帝的仆人就必须留意，上帝是主宰，掌权的是他，万有都在上帝之下，上帝的仆人我们只有执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帝的仆人我们唯有顺服上帝，上帝的仆人我们乃是要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要将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们上帝仆人的责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也说，主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谁比较关心公义呢？是上帝比较关心公义呢，还是我们？我相信上帝比我们更关心公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一定比我们更关心公义。上帝也为了我们而提供我们一些面对跟处理的方法。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四节说，我们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按照世俗的方式作战，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来作战，虽然我们的兵器不多，但是有能力的。第四到第五节那边也继续说，说可以攻陷坚固的堡垒，攻破诡辩和做来阻挡人认识神的一切高墙，并且把一切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换句话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否真的很想改变这一些的政策跟法律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用上帝的兵器，上帝的方法。那么上帝的兵器，上帝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他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说，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只有我们认识并且遵行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以致我们能够顺服基督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识神，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语，你没有办法顺服基督，你更没有办法顺服这些不完美的掌权者。所以我们要回归圣经，所以我们要传扬圣经，所以我们要宣讲圣经，所以我们要帮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认识神，借着他的话语来遵守神的话。第二就是祷告。祷告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宣讲神的道，我们要祷告准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爱主有多少，我们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追求长进，我们对主是不是仍然持着这种炽热的心，我们有没有遵行合乎圣经的原则，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有没有为我们所住的国家祷告，有没有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有没有为政府、为百姓、为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家人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再一次的重申一次，我们要顺服，不是因为同意那些做法，而是因着上帝的心意，我们要这样做。在六四的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生，在澳洲，我也是看见政府怎么样对待这一些的学生，我心里面愤愤不平，我也到街上去示威抗议，我也喊了这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句话也从我的口中出来。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省察我自己，我看见说，我们并不能够以政治的方式来推翻这些的政权，也不是我们的责任。我看见说，中国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神的话。中国人唯一得到释放的方式就是得到救恩。六四事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回应神的呼召要出来做传道人。因为我看见无论任何的运动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无论任何的政策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唯有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到神的里面。唯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到圣经去，让我们学习为了主的缘故而顺服，让我们围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学习怎么样以善胜恶。卫斯理约翰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卫斯理约翰那个年代，英国的社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不义的事情，政府也很腐败，但是他决定宣讲上帝的道，呼吁人悔改归回真神，也经常发动为社会为教会来祷告。圣灵大大的工作，使当时英国得到很大的复兴。上帝授予我们的方法，也就是宣扬上帝的道跟祷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七节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要特别留意敬畏神跟尊敬君王这两者之间，以敬畏神为先。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深信神在掌权，深信说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并且我们在不完美的制度之下要学习顺服，我们使用神的方法，按着神的心意而行。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信靠顺服这首